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909节。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我刚听到你讲你对909节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跟疑问。对，
是。
那可不可以先谈一下你的疑问？
好，可以一并先问，然后老师一并综合回答。
好，
第一个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人有那么多的痛苦啊？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人他娶了一个畸形的妻子，然后已经够困扰了，结果这个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也有同样的畸形的问题。那么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真预备告诉这位先生说，他和他的家人其实比他们所以为的要过得好得多。那真的这种概念当然是从赛斯那里来的啊，那这个部分是我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您是希望我一个一个问，还是好，那我就先请问您这个。
这个是吗？
是。
应该这么说哈，就是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讲过说我们自己在编自己想要学习的这个戏码嘛，哈。
是。
就好像你在玩电脑的 game 一样嘛。那这个男士哈，从他的这个序上提到说，这个男士呢，他其实学了很多的赛斯，所以他透露了他跟他太太一开始为什么要结婚的洞见，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
是。
他知道说我为什么会找这样的太太来结婚，他知道这个洞见，所以洞见的话就是他明白他为什么去找他，那为什么他会结婚。
是。
那这样讲好了，他寻找他要的材料，对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在雕刻的师傅的话，那我问你，你到什么地方是不是马上眼睛第一个看到就是人家不要的但是很不错的木材，好，那赶快捡回来那些所谓的奇木，对不对？
是。
在台湾他们叫科木，像我爸爸专门捡奇木的，我爸爸以前在山地乡做事嘛，那我们家呢堆满了这个奇木。那奇木做什么样？奇木就是所谓的树的根嘛，很大的树的根。对，一般来讲的话，奇木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我爸爸不晓什么原因呢、他对这奇木产生兴趣。所以什么地方能够看到奇木，他就花钱去买回来，然后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呢就送到别人的工厂去，把它抛光，然后上蜡，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很棒、很古雅的这个桌子。好，一个喜欢收集奇木的人，他到哪里看到奇木或者是那些树老树根哈，他就什么如看到珍宝。所以如果他跟他太太的结婚是来自于他的某些洞见的话，就表示他在收集一些跟这个畸形的这个基因有关的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所以他有一个太太有这个基因缺陷，这是他所需要的，那他当然会再去创造一个让自己所爱的这个女性，那也一样需要他照顾而也有基因缺陷的人。
可是他是有痛苦的、他去找真是因为他觉得痛苦。
所有的作用力不是来自于反作用力吗？所有的压力不是会产生动力吗？请问你有哪个动力不是来自压力？
那就是我选择这样的情境，可是我又觉得痛苦。
痛苦是你在这个计码的时候你会觉得痛苦啊。好，但比如说这样，我如果没有压力没有痛苦，我没有这个我们说的困难点的话，有困难点一定有痛苦，对不对？但是价值完成产生在哪里？在痛苦吧。你没有困难你怎么产生价值？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碰不到困难，那么你就没有创作力，你就完全没有这个价值完成的可能性，是吧？我今天是个跳高栏的选手，可是呢我根本碰不到高栏，那请问我这个高栏选手算高栏选手吗？不算吧，对不对？我只有在我碰到我很不愉快的或压力很大的事情当中，我能够用我的创造力，我能够把它解决掉，而且我能够从当中去克服它，所以我得到我的价值完成嘛。那赛斯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人活在这世上，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 价值完成，为了要创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斯原则，所以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嘛。那创造的目的一定是要创造痛苦，这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在临界信息里面第二十第十二章吧，不对不对，就是那个多次元人格里面他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哈，你没有创造痛苦，没有创造所谓的对比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事情。就是因为有对比，就好像我说你要玩 game， 如果一 game 没有任何困难，不会随时会摔下去，那么你怎么有可能说你觉得说我 game 玩得很好，大家进去都可以到终点，这种 game 没有人会玩的。所以你在 game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哇怎么这样啊，怎么这么难，怎么这么痛苦，怎么这么压力很大，是，但是这就是你寻求的粮食，你的粮食让你从当中有所创作。那么当然如果你用人间的标准来看，我们会看到什么，最好能够像舀个金汤匙下来，那这辈子只要张口就有人喂你吃东西，然后只要手张开就有人帮你穿衣服，然后一生无灾无难，请问你来这里干嘛？对，你不是要满足你感官上的满足嘛，你要满足你感情上的满足嘛。那你感情上的满足，感情创造感官，那你满足感官没有用，因为事实上背后有一个感情嘛。那我这样讲是有点闲啦，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来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个困难，那么你就不可能有价值完成。如果你今天没有个坏人，那你英雄是绝对当不成的啦，你绝对当不成英雄，除非真的有很多坏人嘛，对吧？所以很多坏人让你成为英雄嘛，很多坏的基因让你在生命当中充分的发挥那个英雄精神，然后充分的在这当中你有你的价值完成跟你在心智上的一个成长。
那既然是这样，真为什么又预备告诉他说他和他的家人其实比他们所以为的要过得好得多呢？
因为我想是针对他，因为这里没有说明啦，但是我现在针对他观察，他们也活得很好，然后他也碰到赛斯书，那也目前的生活也没有让他说是那种为了三餐或怎么样在苦嘛，他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在我身上嘛。那对真来讲的话，他说我看到大山，我看到大海。那一句话叫做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你那算什么啊？对啊，你有个太太畸形，然后女儿畸形，你还没碰过。看到我有个朋友，现在他先生已经植物人三个月了，那这个还不苦啊？这个还不苦。我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你如果再不注意这些问题，万一你先生，他说他当疯子也没关系。我说是他当疯子没关系，可是你知道什么是疯子吗？你可能没有经过什么叫疯子。好，我看过的疯子是会打人的，你十个人压他不过的，然后会衣服会脱光的，然后会胡言乱语的，那个已经会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这朋友在照顾植物人的人，我可以跟他讲说，其实你比你实际上过得要好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
你以为的要好多了。
对对，因为
你是卡在痛苦里，
你在同
样，
但是如果说是看到那种他先生发疯的话
，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发疯的，看到那个发疯了以后，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植物人还蛮不错。因为对啊，我说你植物人应该还不错，因为他不行了嘛。不是说我希望他当植物，我是说假如同样的情况，植物人跟发疯两个来选的话，那么植物人还不错。为什么？因为是啊，花了很多钱，可是我没钱啊，他难道能够给你怎么样吗？就是没有保险没有钱 OK 啊，反正最后就是 chapter 7 chapter 11嘛，对不对？那我没钱嘛，那你要能做怎么样？对啊，那再来就是没有人还你，而且你也不见得一定要每天去看他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是发疯的话，你随时要看他会不会出大事吧，会把房子烧掉吗？会到外面去伤害别人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以这个跟这个真所提的这个例子来比的话，他的这个朋友的他信的例子来比的话，不过是畸形而已嘛，不过是基因畸形而已嘛，那么还没有挑战很多啊。对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问你嘛，你告诉我谁没有痛苦？
是。
你可以找到一个没有痛苦的人吗？对，如果他说他没有痛苦，那么至少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任何价值完成嘛，因为他没有在去克服困难的可能性嘛。那除非说他在内在已经转化到说，他把痛苦当快乐看，
吃苦当吃补
啊，对，吃苦当吃补啊，那这种人我就没办法了嘛，哈，那这样的话，那真的是没有痛苦，就是 OK 啦，呀。那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哦 ，OK。嗯哼。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身体畸形是在我们族类的基因库里所包含的极大范畴能力之显现，而我们保留这种弹性，为的是万一需要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看过 Jurassic Park， 好吧，然后呢？
侏罗纪公园
、哦、那人类呢为了怕他去繁殖嘛、哦、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公的或者母的其中的一种性别的这个保留下来让他去繁殖，另外一个性别他就不要让他繁殖，所以他觉得他
没问题
他在控制之下。
是。
可是呢照说应该照正常的情况这是不会变种的、哦、可是他会变种，它变成公的变母的，或者母的变公的，然后他们继续繁殖下去。
是。
那你看在生物界当中也有这种现象哈、哦、比如说像我说的小丑鱼哈、哦、小丑鱼的最强的那一只呢，那一只小丑鱼呢一定是母的。好、哦、第二只呢第二强的一定是公的。那其他不管你有几千只几万只不好意思都没有性别。啊、哦、因为只要一只母的一只公的就好了。那不小心呢公的被吃了或母的被吃了，比如说像母的被吃了好了，那么公的就变母的，然后呢第三名就会变公的、啊、性别还可以这样玩来玩去的。那我觉得呢像目前在人类当中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有很多人一出生他既然有男性的这性器官也有女性的性器官，他是同时都有的，所以他也可以怀孕生子，但是他也可以去当人夫。好、哦、那为什么有需要这种变化呢？因为万一所有的男性都死光后，万一所有的女性都死光的时候，那么他的身体有这个能力可以变种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畸形啦、啊哦、有很多人生下来他是对比如说一个男生呢他可能对女性是没有兴趣，但是他对男性有兴趣、哦、那为什么呢？他是保持自己将来能够有这种性别异变的这种可能性。那我是用性别来讲啊，但是性别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嘛，哈、哦。今天问天下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就情应该是最重要，性别是最重要。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呢，你其实任何一个器官都会异变的，啊、哦。那比如说六个手指，我像我同学有六个手指，啊、哦，那甚至七个手指，那这些都没有用吗？不一定，你碰到什么情况之下，它是变成会很有用的，好、哦，或者是说没有脱发或者是没有什么东西哈，但是你现在看是没有意义的啊，什么硬皮症啊，硬皮症可能现在看是一种病症，可是如果这个地球上突然有些事件，然后所有的这个疟疾都这个叮死人了，可是这个硬皮症就存活下来，因为它皮太厚了，叮不下去，它活了啊。那你说哎，没手没脚的，那我今天才看到一则新闻嘛，就一个孩子他从小就跟那只狗一起长大，其实他不会走路，但是不会走路没关系，他跑得跟狗一样快，
他四肢用爬的，
对，用爬的，对，所以这是不是一种变种？好，那你说他基因有问题吗？也许基因没有问题，也许基因有问题，也许基因本来就有问题，所以他喜欢跟狗在一起，或者是他跟狗在一起他就学狗的这些动作。那像我们人如果是其他人去学狗可能你就学不会啊，可是他会，对吧？那有我们以前小时候常看到那个泰山的故事嘛，啊，把一个人好像父母怎么样，然后孩子被猴子抓去了，那被猴子带大以后他可以讲猴子的话，他可以跟猴子一起生活，他可以钓 掉这个树藤，然后乱爬乱跳，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怕。这个可能某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哎有核爆啊或什么的啊哈，那都市人全部都没有办法生活，但是他可以生活啊，他具有那种野生的能力啊，他是我们说 organic 的这个人，他是 organic 的人嘛哈，所以他不怕这些物质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们既然说基因的一个广大库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可以翻得出来啊，比如说我现在有1000种组合，那你这1000种组合、10000种组合、1000万种组合，但是你还是会切一种，你永远可以再组成一种。我之前有谈到那个耐尿虾哈，就是这种虾子呢，它碰到困难的时候，它就会撒一大堆的尿啊，白色的液体，所以它叫耐尿虾。那耐尿虾呢，又叫那个这个台湾话叫黑狗鼻啊，啊，那这种虾子呢，它具有很多很多的特长哈，它很像龙虾，又很像螃蟹，又很像虾子。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像螃蟹，也不像龙虾，但是是螃蟹跟龙虾的中间物。好，可是呢，你知道赖尿虾哈，你不要小看它哦，它是它的族类在海里面是非常强悍的，数量非常高的，啊，那当然不只是因为它肉好吃了，它的两个很短的一个夹子哈，比你家的榔头还要有用。你家榔头呢，敲那厚厚的那个贝壳哈，敲半天可能敲不破，对不对？它这样轻轻两三下，那个贝壳就被它敲破了。那我问你，
吃饭的本领，
对。这是不是龙虾的变种？你龙虾的这个，它没有龙虾那么长，那也没有那龙虾那么有力，可是它可以发展另外一个东西，它就可以用敲的，短，但是敲被敲破，但是没有虾子，虾子是很长很长的须，对不对？那须可能是它的侦测器吧，它的天线。所以我们说，虾子跟龙虾之间开始产生变种，一种叫做赖尿虾啊，这个赖尿虾。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悍的，所以碰到虾子被抓光了，龙虾被抓光了，可能赖尿虾都还活着嘛，这个变种啊。好，那有些鱼呢，它生存在一个比较深的海底，对不对？它既然可以让自己的头突然间变种，产生一种发光物，电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要看东西啦，不是说在海里面那么黑他想读书，不是啦，想读赛斯书，没有，他没有要读赛斯书，他这是一种钓鱼的方式啦。因为他这里弄一个灯，对不对？很多鱼会很好奇的游过来，他很懒，因为他的那个翅膀发展不好，然后自己又很肥胖，可是因为他发展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他的嘴巴是很奇怪的一个嘴巴，就是进去他的口里面呢，进的气出不来，就像一个渔网那样，而且非常尖锐的。但它长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我们说坐吃山空，它坐吃山不空的啊，哦，因为它只要把嘴巴张开，鱼就一直，它用它的那个，
它是守灯待鱼了。
对对对对，守株待兔，守灯待鱼，这样那灯一打开，鱼全部会跑进来，而且它也不用动，所以它越长越胖，对不对？那他这个妈妈不是这母的这样懒惰也就算了，公的更懒，公的来干脆就附在母的身上，所有的全部的这个消化习惯全部退化掉。那为什么呢？因为母的不动啊，啊你这公的如果跟母的一样的话也不动，那怎么交配，怎么生殖？所以干脆你们都不动，那我就生在，就一开始我就长在你身上好了，而且大家都不用动嘛。这是变种，而且可以变种到基因异常到什么程度呢？异常到说它的全部的器官全部退化掉，它的全部的营养就直接由母的血管进去公的血管里面去维持它的生命啊，公的非常非常小，大概几百倍小于母的啊，因为母的很懒惰，所以公的更懒惰这样子啊。 连约会都不用了啦，反正我们天天都住在一起。
是是是，
因为我住在你身上，
省了很多麻烦。
对对对，这样你了解吗？有时候基因变种哦，比如说一个洪水来，比如说啊什么亚特兰提斯哈、哦，那突然间洪水来，就有一种人呢，他生了一种水蚝，他在水里面，哎，他就没有问题。你可能人在水里面呼吸，可能就是一段时间。他在水里面，他既然能够发展出一种另外一种能力，就是哦，他鱼游自在，跟鱼一样游，好、哦，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不会死掉。好、哦，那有的人脚呢，可能八字或者是就是有点像蹄那种样子哈、哦，脚板特别宽的哈，哎、哦，碰到像亚特兰提斯这种状况的话，哎，他不用穿蛙鞋，但是还是可以吃八块。它叫人造蛙鞋、啊、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先发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水灾会来，亚特兰提斯会发生、啊、所以有的时候变种它是用各种方式去变、啊、那从基因库里面它不断去发展，就是我说的试验品嘛。就要如果你去开一家面包店，对不对？然后你就每天都在试新的东西嘛，那试了觉得蛮不错的，你就把它拿到外面去大量去 duplicate， 然后去贩卖嘛。好，那我们的内在基因也是这种意思嘛。你们每个人所产生出来的经验知识，它都在那里头，然后就好像面包店一样，不然捏出一个新东西嘛。好，所以这两个中间呢，大概都会有那种不同的品种会出来。啊，现在你说像你研究蝴蝶的话，蝴蝶可能几千万几亿种不同的蝴蝶。但是不同的蝴蝶呢，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能力。有些蝴蝶呢，它可以在严寒之下是没有问题的。有些可能在，哦，啊，有些呢，它不吃饭的，它一辈子下来哈、哦，就靠母体的那个营养，啊、哦，然后它就能够生长一辈子。有啊，也有这种蝴蝶啊，好像是什么大王蝶什么之类的，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蝴蝶。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蝴蝶》哈、哦，那一首歌，法国的哈、哦，也蛮好听的。他们就是要找一种蝴蝶，这种蝴蝶的话它大概只有三天的寿命了、哦、但是他们不吃的，那他会可能 我相信应该有什么方式啦，我不晓得啦，我没有详细解，我只是说告诉你说，你知道每一种生物它的生存方式真的都不一样，那去发展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动物呢，它会发展放臭屁，然后用屁把别人吓走，有没有？有嘛？
有啊，臭鼠、
啊，臭鼠嘛，对不对？那有的人就发展各种方式嘛，哈、哦，比如说他懒得去买，去像香港一样去煲汤，对不对？像那个富子村，他就发展一个东西，他体内有一种霉素嘛，哈、哦，注入你的身体，把你的器官都变成肉汁，然后就这样吸回去，他懒得咬，对吧？所以很多种物种啊、哦、它有各种不同方式嘛。那有的是产生一种毒啊、哦、然后会把你麻醉掉啊、哦、有的是它的牙齿很大，甚至有一种的话是它的腹部还长出两个尖端的，你可能是怕人家从腹部去撞它还怎么样。不过我就在想那种的话晚上怎么睡觉啊，对啊，或者是你说像刺猬，对不对？公的刺猬想抱一下母的刺猬，那怎么办呢？
听说他们平常不会把那个刺打张开的嘛，哈、
哦哦哦。对啊，那所以他们也会发展嘛，对啊，对啊。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是。
啊、所以这基因库里面它是有一个极大的这个换撮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呢，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已。啊，前面那一句话是说，基因库里面包含极大的换撮。啊，他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他把它显现出来。
所以，为了让我们族类在许多不可预期的方面保持适应性，那可能造成所谓的残障属性是需要的。
意识的本质就是创造嘛，那当然需要啊，因为你会创造各种不同的状态，然后当碰到那种情形的时候，当天气改变，哈、哦，比如说这个地球突然变冷了，或太阳突然间有什么问题了，或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之下的话，哈，这个生物还可以继续再延缓下去啊，
是，
所以它是需要的，只是说我们不知道。现在来看，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比如说，哎，它怎么， 长那么多毛，全身都是毛，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可能它有一个抑黄的功能啊，或者是有抑黄蚊子的功能啊，或者反正它总是有个目的的，对吧？
是，嗯，好有意思。是。
啊，那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第三个不是个问题，是觉得可以请您谈一谈，感官的利用就依赖你意识的本质，而那意识透过运用自己的属性来觉察它的力量与行动，那些属性就是想象、创造、心电感应、千里眼和做梦的能力，以及逻辑与推理的机能。我觉得这一段很精彩，只是想请您演绎一下，让大家更清楚。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感官，好，感官的利用呢，就是一种感情的利用，一种情绪的利用嘛，一种目的上的利用，一种作用的利用嘛。那我记得在前一天的这个 email 上，我有写一段文章嘛，好，我说所谓的性，好，我们说天命之谓性，对不对？你有某些性质，那这个性质应该算感官吧。我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不管我在精神上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或者在身体上有特殊的性质，这个性质本身呢、啊、这种特性本身呢、啊、
精神特质也是一种感官。
对啊，知识是一种感官，你不知道吗？知识是一种感官，知识会完成他自己耶、我们在上一章不是提到吗？
那是所谓的内在感官吗？
对，知识是有内在感官的，而且知识在追着你走的啊，知识推着你，知识推着你去当一个人格，而且来利用你来完成他自己啊。所以我上一个 email 写的是什么？知识化你为自己，不是你化知识为自己，是知识化你为自己。
听得我满身大汗，又很无法理解。
那你不是有看过908节吗？
有啊。
对啊，那上面不是写知识，好，知识透过你来完成他自己，而且知识完全有办法透过你，比如说你学到一个知识，对不对？他完全有办法透过他自己的能力来完成他自己的，他可以透过你当这个工具来展现他自己的。
Amazing。
对，我问你嘛，什么叫知识嘛？知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会不会说它也是一种意识？
是。
那我问你，意识有没有能力去创造人格？那我问你，那什么叫灵魂？灵魂不是有觉知的自己叫灵魂吗？
那对啊，那这又引申出，您这段讲完了吗？
还没有，你讲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是有觉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失忆症，有人老年痴呆？那如果在我们今生今世形体还存在的时候，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意识的连贯性，那多次元啦，或者说是死后的灵魂永生啦，这当中有没有盲点？
没有盲点，但是有芒果。芒果很好吃。
是是是。
你刚才不是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了吗？我们在内在有一个基因库，基因库有广大的库存，好，然后因为这个库存去展现它很特殊的能力嘛，所以会产生一个比如说身体上的障碍或精神上的障碍，那它就是一种盲点啊，它就是一种基因的突变啊，一种基因的一个一种畸形啊。那畸形的目的做什么呢？畸形的目的它就在创造新的东西啊。
那
现在这第一个，现在有两个问题啊、比如失忆症或任何其他状况哈。他当一个异常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正常状况之外，他还有异常的这个展现的可能性嘛。你去看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看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出生比例，好、他可能永远会维持一个105比100，好，然后男生跟女生的死亡率的话哈、他也会维持一个大概6岁之间的一个寿命差，好，那不管你今天用各种人工的方式，它就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精神病的这个比例呢，假设这样讲，我随便乱讲，如果是一个5% 或者3% 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你用各种方式去调整它，它最后还是那个5% 跟3% 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之前曾经希特勒就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嘛，他把 德国境内的这个精神病全部都抓起来，然后就让他们
是、
哦、至少你说不要升继续升职嘛、哦、然后或者根本就把他安乐死掉了、哦、好了，那么这样讲的话，那么德国应该没有精神病患嘛、哦、可是战后没有多久比例又恢复到正常的那个指数，
是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我们以统计学来讲的话，它就有一个叫做变异数嘛。
是。
如果你学过统计的话，哈，怎么样的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它一定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变异数，前面有一点变异，后面一个变异，最上面的那个天才跟最下面那个白痴，它其实都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没有最下面，你也没有最上面嘛。那你为什么需要最上面跟最下面呢？那没有最上最下的话，连中枢都产生不出来啊，对不对？
是。
一个 distribution， 你看一个 distribution 最容易了解哈、哦。对一个 distribution 来讲的话，我 distribution 叫分配了，分配哈、哦，统计学上的分配来讲的话，分配它一定是呈现一个像这样的形状。那所以一定有一个前面跟一个后面，所以你不可能把，比如说哦，精神病患没有了啦，白痴没有了啦，失忆症没有了啦，老人痴呆没有了，没有，不会有这样的。啊，有没有那种天才全部都没有了，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天才，你也没做不到。所以它是在一个意识的一个范围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意识的一个资料库当中呢，它就有一个上层跟下层之间，下层不断往上层推，上层不断往上层推，中枢也不断往上层推，它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它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那我如果这辈子都这么样无名，那难道我死了就会变有名吗？是，你死后的确是会变有名。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啊。我们在下一章有提到，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你现在的自己呢，只是个小自己。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在盖大楼，好，那你可能不是那个钢梁，你也可能不是那个主柱，好，但是你可能是那个厕所的马桶，可以吧？对啊，我怎么奇怪？我怎么这么没有用？我怎么那么臭？我怎么？哦，对，但是不好意思，那很好用，因为你是厕所啊，你是那个马桶，
是喜欢当厕所了。
对，这个大楼呢，它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嘛。
是。
对啊，这个厕所就是有需要一种人，他不太用脑袋，但是他要用体力的嘛。另外有一种人呢，他就是只用体力，但是不用只用脑袋不用体力，一种是只用体力不用脑袋嘛，有这两种人嘛。我们社会看得到都是这样，
都需要，
对不对？
是。
好。你需要男生，但是你也需要女生，你需要女生，你也需要男生嘛。你说哦，男生跟女生比较，是男生强还是女生强？不是强不强的问题，它是一个完整的各一边嘛。那变异数也是一样啊，你最天才跟最弱的，你本来就是意识的一部分啊。好，那对你个人来讲，比如说我这一辈子来我很白痴，那就表示什么？你对那些有智慧的东西你根本一点都没有兴趣，其实表示什么？你内在是非常坚强的，它是一体的两面嘛，
已经敢于把这样的你推出来了。
对，我跟你讲，作用力一定来自于反作用力，这是力学原则嘛。好，我如果今这一次来，我完全不在乎什么功名利禄的话，我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然后呢，可能很年轻就走了，就表示什么？不好意思，我是高龄了，至少不是高龄，也是我们高龄疯，高龄的发疯了，就高龄了。啊，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哦，你就不用太在乎。我们看的是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你看看你的特性是什么，你的感官是什么？你有你的感官，你有具有什么感官能力？啊，包括你，我们说知性是一种感官，身体的所有的感官，你眼耳鼻舌身，有的人眼睛看不到，没有问题啊。那个什么，这个海伦凯勒什么？肉体感官可能失掉大半，可是他很有智慧啊。我今天早上看Facebook 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吃饭，她是没有手的人，可是她还是有办法去吃那个饭。好，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她这样很苦，对你来讲她很苦，对她来讲，
她已经习惯了，
她习惯了，而且她不会觉得那么苦，而且可能她灵魂需要某一些这部分的调整。
是。
对。啊，你看赛斯就讲得很清楚嘛，我有一次当教皇，哦，风光的不得了，你看我多伟大，啊，还可以养情妇，还可以有私下生三个私生女。可是他说， 有另外一世，他说不是报应的问题了哈。有另外一世呢，我是一个母亲，然后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爸爸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没有东西吃，小小的人家不要的面包屑，可能比我当教皇的那个丰盛的那个蛋糕哈都还要好吃。啊，而且呢，那一次我学到经验还比较多一点，所以你要看哦。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并不是那么富有的自己，你也不用觉得不用自卑啦。好，那你先身为一个非常高贵的这个贵族家庭，你也不用自傲，因为你完完全全在一个自信的表达当中嘛，天命之谓性嘛，好，那率性之谓道，那所以呢？你只要明心见性，你知道自己的见到自己的本质，那么你就什么见性成佛啊，你就跟你的内在完完全全能够接触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我们是接触到我们的这个用肉体感官来感知前世物体的发生嘛，那感官的利用，感官我们是透过肉体才知道外面嘛，那感官的利用呢，其实依赖我们意识的本质，所以感官是什么？就是意识啊。那什么是意识？意识就是知识啊，就是感情啊，就你的情感状态啊。你把你的意识心，你有情感的这个意识心呢，去抓起跟你本质有关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性特性这个部分呢，变成你的感官的利用，然后依赖你意识的本质，也就是我后面那个意识的本质呢，我可以应用自己的属性。那用套用佛教的一个说法，就是什么见性成佛嘛。我利用我意识就可以应用我自己的属性来觉察它的力量跟行动，我就有力量，我就能够充分的行动。但是如果你行动的不是你的特质的一部分的话，好，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应用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满，那个部分你用不到。也许你是个雕工，雕刻工，那你在你的雕刻工，你真的很用心，然后在这边充分发挥的时候，其他智慧一并被你开发出来，因为你利用了你的这个感官的利用，性质的利用，会是依赖你的意识本质，而意识本质呢，它会应用它的属性，那这个属性它有行动能力跟它的力量，那这些属性这边它讲了嘛，哈，有六种方式嘛，第一个就是想象力。那我们之前有讲到，情感想象力跟推理心呢，它是一个人创造的最重要的三个原则嘛。那想象力是什么呢？想象力它就是穿梭你跟内在自己之间的一个工具。我们透过我们的想象力，透过我们的梦想，所以让我们现有的状况能够更加的扩大。所以第一，它是谈到想象力，因为透过想象力的话，你的肉体感官跟你的内在感官可以连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是想象力，那有了想象力你就能创造，创造的意思你有想象没有错啊，可是你怎么样把它捏成对社会实际上真的有一个创新，有一个不一样而且又有效的东西，有用的，我们叫做创造嘛。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心电感应，那心电感应本来是内在感官的一种功能之一嘛。好，那假如你了解到你的感官的利用，而且你在你的自信之下，那而且你也能够应用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的状况的时候，那么你的感应心电感应能力自然就会加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创造这个我们的实相嘛。那既然是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这个人会走到我身边来，这个人畸形然后变我太太，那这就是一种心电感应啊。所谓心电感应就是你的特质它就有一个相对的对应啊。好，那再来就是千里眼，其实这个千里眼跟心电感应，一个是我们说知识的感官的一个内在的应用嘛，那千里眼也是嘛，是视觉感官的一个内在应用嘛。好，然后当然做梦的能力很重要，因为做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我们创造性架构的来源。我们一再强调，真的不要以为做梦只是做梦，因为做梦是所有你的想象力、创造力、灵感、千里眼的一个综合体，它是一个 prototype， 它是在一个不用肉体的情况可以实验 你的情感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的信念感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一个实习场嘛。那第六就是推理跟逻辑能力，那就是说把前面那五个合起来用在物质世界里面，那你就慢慢去推嘛。哦，哎呀我看到什么，那应该用什么来推啊。他这里推理的意思就是 reason 嘛，你找出他的 reason。 比如说我我觉得肚子饿了，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是你从你的过去经验跟你的知识当中去学到，那你就会拿东西来吃嘛。所以推理跟逻辑能力它是创造在物质里面创造的一个法则之一，这样子。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没有听懂，可是不是您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
谁的问题没有关系，那你不懂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那些失忆症的人，他其实我其实这问题很笨。我现在突然我自己也突然明白了，就是说，就像我眼睛若今生今世我眼睛看不见，并不表示我的灵魂体看不见呢。同样的，如果我的失忆是我今生今世肉体在物质世界的现象，并不表示我在更大次元的永生灵魂。
是啊，你的脚板可能是坏死了，哦，或者是脚皮硬了，哦，你把它割掉剪掉了，这没有错啊。可是不表示你这个人是其他功能都不好啊。那我们的
不表示我在其他次元没有那个功能。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人他只是你的内在利用这个人格想要表达一些他对这个特质，这个人格特质的一种结果嘛。所以他可能失忆，可能用各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失忆，所谓失忆的意思呢，是他本来有记忆后来失掉嘛，哈。但是如果说是以失忆的状况来讲，是他根本想要离开了，啊，他的魂魄呢，意识已经想要离开了。一般失忆症的人是很胆小的人，他可能不敢面对后面的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记忆往后送了。那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灵魂只在这个身上的话，他可能会对什么事情都不记得，或者是甚至于感受会比较迟钝，或根本不需要人家照顾。老子道德经他们讲过一句话嘛，说所迎破而报一嘛，那他迎破回某些部分回去的，他不报一嘛，魂魄魂都回老家去了嘛，啊，不玩了。那有赛斯曾经讲过一个嘛，比如说像有些老人痴呆症，好，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嘛，灵魂搬家，灵魂不要在这里嘛，灵魂搬走了。像我说的那个朋友的那个植物人，他根本搬得差不多了嘛，这房子空下来了嘛，
是，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死或不死对他已经不是问题了嘛，啊，那承受的东西也很少了，对啊。这是有关于失忆啦，但是我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变异啦，不是你说的那个部分，哦，因为他如果本来就有记忆呢，后来失忆，那个是比较是属于搬家的部分。但是如果他天生有一些残障，哦，有一些无名，或有一些智力不足，哦，或者是说他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这没有关系啊。你想不通，你后面那个更大自己想得通得很啊，对啊。你有很多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很多自己，啊，那所以有这么多自己，就好像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嘛。那每个细胞它的出生在你身上，它是一个个体吧。那可是它不断的凋谢，不断的凋谢没关系啊，因为它一直在维持这个大个体的一个生长啊。那我们的生生世世也就是类似像这种状态嘛，我们每个器官每个身体的产生，然后利用了我们的感情，参观我们的感官，对应我们的环境产生我们的一些烦恼，然后克服这些烦恼，这些资料解决了，最后呢你的内在的这个资料库更加扩充啊，对啊，
是，
嗯，那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是
OK， 好，那第三个呢？
接下来我就是想请问您啊，我看这个909节啊，其实我已经看了好多遍， 可是跟九百零八节我同样一个感觉，就是我还是抓不到它的核心思想。那基本上赛斯资料每一节都有一些核心思想，对吗？
对啊。
那所以林语堂说，读者的见识与阅历和作者的见识与阅历是一样重要的，所以难怪赛斯书 Charles 老师看得懂，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得懂。
我也不是说我看得懂啊，我们只是说来研究看看啊。但是他第一句话已经告诉你啊，他告诉你说人类在生命里面哈、跟他的实相第一次接触是对他自己意识的体验嘛，他就是意识的体验，所以是第一所资料嘛。那所谓意识的体验，意识既然是你，然后你创造你的肉体，然后你创造外面的环境，那所有你自己的体验一定是第一手资料嘛。那你现在不相信自己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现在相信第二手资料，就是我用推理推出来的，科学家推出来，
别人用推理推出来的，
对，你用推理，或者是人家用推理，或者是这个群体用推理推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相信科学，但是不相信直觉。
是
但是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人类的生命之所以在物质世界的、这个存在，是因为他对他自己意识的体验，他对他自己意识的体验。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如果你觉得意识太不容易懂的话，我们说对自己情感的体验。
那像快思慢想里面他说，快思有很多的错误，就是我们的直觉有很多的错误，可这个错误就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对不对？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是很多的错误，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所谓他的第一手资料，可能是我现在不能了解的，但是他绝对有他的意义的。
因为写《快思慢想》的这个博士哈，但我们说对康纳曼博士哈，他本身并没有我们说的
对，他并没有
次元观的这个观念嘛，
对对对，是，
所以他会认为说，他会把很多我们说的一个情绪上的部分，他认为是一种直觉啦。但是真正的直觉的话是什么样？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是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本质本性。如果你没有回到自己的本质本性，你所想的或者是胡思乱想的这个东西哈，我不能说它完全跟你的本质没有关啦啊，但是因为它被其他东西所映照跟影响啦。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部分哈，其实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任何宗教也好，或禅修或这任何东西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回到自己，你要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清到一种所谓的真如状态，真的如你的本性，叫真如嘛。好，
我又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像这些我读赛斯资料啊，就是听 Charles 老师的课程也已经有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些道理我也都明白，可是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沉淀到我的本质的一部分里面去呢？
我们不是说七十一原则吗？你如果 iPhone 没有电，不是要插好久以后它才蹦才会起来吗？
所以要继续，
对啊，
大家不要觉得气馁，要继续努力。
因为慢慢的哈，你会把很多的事情慢慢的在内心沉淀以后，到一个程度，它就会被加强。然后思想变成信念，信念变成核心信念，然后核心信念
临界点，
对，核心信念往内送变成意识心，在意识心里头的话，它就直接的控制你我们说的那种这个非随意的部分。
是
什么叫非随意的部分？就是潜意识啦，身体的器官啦，或者是说环境啦，这些非随意不是你能够动到的那个部分。但是其实如果在你的真正内在意识已经开始产生质变的时候，你的人的这个记忆完全会改观，而且你的身体状况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就是什么才是我们的性本质是什么东西？因为在本质之下，中庸这里还能简简单啊，你的本质就是天命啊。你就说我很愚笨 OK 啊，很好啊，那是天命，天希望你去扮演一个一笨的角色。就好像如果今天有一个戏剧的话，会不会有一个人在那边被人家踢一脚然后死在那边？有嘛啊，他没有任何表达 OK 啊，但是需要这个人啊，对不对？你看那007啪啪啪啪，那个机关枪一扫，有很多人说，那你说他机关枪一扫，但是没有人扮演在那边死不会吧？对啊，人家一定要看到很多人哦，有一个人一定不会死的，就是007啦。好， 他怎么翻多少滚，然后车子烧起来 掉到水里面，掉到海里面，或者空中解体，那不好意思，他一定不会死啊，因为这是剧情嘛，等他死了没戏演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嘛，就是有些人他在整体的这个戏剧当中，他扮演一种不同的角色。那我们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在那个角色上我扮演的非常认真的时候，我在我的本质本性下，即便说你是非常非常笨的人，我说周立盘头是最笨的，他只记得一句话而已，替成出垢，其他都忘记了，根本怎么写身心灵，那没有办法写，记不住啊，没有脑袋啊，那没有脑袋，他前面那一句话后面就不见了啊。
我怎么觉得我有一点像他？
没关系啊，你快悟到了。
哦，对，还差得远呢。
对啊，是不是？那就人家排名还蛮高的嘛，哈、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它根本不是你今天周立盘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失忆症也好，是你的时候失忆症，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什么反正就是能力都丧失了啦。可是没有关系，就表示他内在真的很强悍的。所以你只有一个 key。你有一张提款卡，但是你必须要知道那是一张提款卡。这一张提款卡，你只要插到这个提款机里面呢，美国银行的这个国库都是你的。那是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张 key 是什么？就是你的本质本性。如果你完完全全赞同自己、接受自己、了解自己的本质，真实的如你所示的自己叫真如，所以真如叫活性。或者是我们说如来，如你所来的样子，如你成为你的那个本质上的自己。所以真实是一切的开始，因为一旦回到真实，你才能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同时你就会直接的带你往这个意识往后回溯。好，回溯到后面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天哪，原来我只是一张卡插进去就可以提款了呀。你的本质，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本质，你今天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你是王公贵族，或者是你是凡夫平民，但是如果你回到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在本质之下叫做本质祭祖，叫做本质严惩。好，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嘛，我不愿意成为我自己，因为成为别人比较好嘛。
就是社会价值已经蒙蔽了很多人的自我本性了。
那这里一直跟你讲。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啊，你人类生命的这个跟物质的第一次接触是他自己对意识的体验。那你就会很奇怪，我去体验我怎么会体验这种人生呢？烂啊，对啊，老公不良，孩子不良，社会不良，啊，公司不良，只有我良，太奇怪了，对。那你要了解到。是你在体验你的意识，你的意识在体验，你的情感在体验，你的某些情感在体验，你把人家全部都赶走，再来一堆还是一样，是，对不对？
牛迁到广东还是牛。
好，哎，找一个有基因缺陷的人当老婆，再生下孩子还是基因缺陷嘛？那基因缺陷老婆死掉了或离婚了，再找一个还是基因缺陷，他本来好的哦，跟你结婚以后他就开始缺陷了、啊。对呀、啊，那不是什么业障啦，而是那就是我们说天命之谓性嘛，那是你的本质。好、哦，没有，我想没有一只蜜蜂会不产生蜂蜜的啦。但是除了蜜蜂以外，不好意思，你就没有一种东西可以产生蜂蜜啦。这样了解吗？甘蔗种出来一定是蔗糖嘛，那是它的本质啊。那、啊、你去种瓜芒，哇，芒草也、欸、很像甘蔗，你怎么种？就算再粗，它也不会有甜味啊，这是它的本质啊。好、哦，没有一只蝴蝶不会传花魂的嘛，没有一只蜜蜂不会产生蜂蜜嘛。那它再吃怎么样多的蜂蜜，它不会糖尿病吗？
听你讲这所有东西，听您讲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啊。桃树才会长桃子，它也只能长桃子等等啊。那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 不好好做自己，然后要去怪自己，要去
不是啊，也不一定啊，你先当自己 OK 啊，比如说我现在是桃树对不对，我长桃子，那你刚才那句话并不一定对哦，比如说我桃树只能长桃，是啊，我桃子会长桃子，可我长桃子长得很好的时候哈，人家会利用我的这个枝，会结成理智，结成性质。你们看过一只桃树里面长好多水果吗？
是是是，对，
结枝嘛。
Yeah,
对、啊、
但这个还是属于同一类的概念。啊、那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够安心自如的做？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上课了。好，不过第一句话呢？第一句话他已经把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都讲清楚了，人类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产生一个生命对不对，跟物质实相的第一次接触是什么呢，是他对自己意识的体验，
是，
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你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到这个人间，那主要是要体验这种意识形态，然后你就坚持不体验，那
对我是对自我了解不够的时候，你不认命啊，应该佛教讲的，你不认命你就会拒绝。
对，那一般拒绝啊、哦、不认命或什么的话，因为你不了解你在这个物质生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意识的体验。
对。
你干嘛要去成为别人，因为那个就不是你要的，如果你要你就可以成为他。我的意思是在来之前可以做很多选择。好，我们在下一章有提到一个观念。有很多人的确是希望来到人间，然后自己的配备吼，哇，简直豪华到不行，华丽的仓皇什么东西，一切都是，然后长得又漂亮又快，然后怎么样，什么各方面都很棒。但是有些人呢，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要自己，这是一艘快艇，要跑得快。有些人呢，我干脆就，我连动力都不要，我要当帆船，我甚至于还是一个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对不对，他喜欢这样啊，但有没有成名，有啊，写书的那个人就很成名啊，对不对，所以
郑丰喜
郑丰喜，对，他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嘛，
这就是所谓的 mission in life 嘛，每一个人都有 mission on earth， 就是这个意思。
重点是在于后你是一个觉知自己情感的一个实体，你在觉知你的情感，你的意识你的情感是一样的东西啦，是你在觉知你的情感，像问题是你根本不老实，你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我就先把我自己藏起来，我要装成那种样子，有人看到韩国明星哦，他很漂亮，然后自己头发要剪成那样子，皮肤要去美容成他的样子，你的鼻子虽然歪了，可是歪得很漂亮，可是你就是一定要是他那种样子，就没有说哪一种比较漂亮嘛，告诉我为什么皮肤白比较漂亮，为什么为什么双眼皮比较漂亮，你告诉我为什么，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你只要喜欢对方没有不漂亮的，你只要不喜欢对方他就双眼皮你就觉得漂亮吗，那些离婚的没有双眼皮的吗对啊，那为什么说胸脯大一定就是一个大本钱，我就有一个朋友，我以前在公司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说，哎，恰索告诉你哈，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哈，什么大胸脯的女人很棒。我有一次，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很大胸脯啊哈。他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差点给他压死。我看到大胸脯就很害怕。我这是我发誓，这是实际上的例子，这不是笑话。对，
但是还是很好笑。
其实老天很公平的。
不是，为什么一定胸脯很大才叫美，没有嘛，没有这样子嘛，
没有，我说双眼皮啊，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很亮，可是老的时候她就很快就给她塌下来了，可是单眼皮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单眼皮，可是到老的时候
单眼皮为什么叫做不漂亮，没有嘛，
老天怎么那么的，
我跟你讲，那些狗啊，越丑的是越珍贵，你知道吗，
对，
对不对，越丑的丑到不行了，简直说丑到已经没有办法看了哈、哦，那个价格很对，爱的人更多，所以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标准啊。好、哦，你说哎呀，身材要什么，肚子要小才漂亮啦、啊，要、哦啊、怎么样身材才这样？因为他不敢吃东西，他不问了、啊，我只能说不问了、啊，笨了、啊。但你的人生的享受，好、哦，或者是感官上的一个 一个享受，本来就是你的一个基本人权啊。对啊，你说我要怎么样呢？其实这东西都真的没有必要。喜欢你的人，
那 Charles， 我听你这样讲的话，我所谓的修行人都在追随成佛、成圣、成仙，那也是一种不活在他自己的一个。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你去想想看哈、哦，他不愿意当自己，他要当一个他认为说很棒的那一种人呐、啊。但是如果他了解今天的这一句话，就是你是你意识的表达，那你为什么要表达不是你呢？
因为我想到我朋友一直在讲这个，他在分享这个 story， 他说南宋有一个名画家叫赵子昂，还是赵子阳的，他说他很喜欢画马，他朝思暮想都是马，马马马马马，他整个基督徒讲的心思意念都在马马马。结果有一天他的太太去找他，怎么奇怪，怎么那么早都那么晚了都还没起来吃早点，他把被子一掀开吓了一跳，那棉被里面有一只马，他就变了，因为他朝思暮念整个心思意念都是马，就他就真的就一只马。然后就说，他说所以你从这个 story 里面你就可以，你想成圣成做神做成圣
成贤、
对，成圣成贤要做佛，你现在就要做佛事，就做菩萨的事。你想你归空和你一定是菩萨，你一定是佛，佛不是道成天上，是你现在就要做的。他说你思思念念都是众生，然后就做佛事，你就是佛。所以我才想到这个，
基本上是我们
讲起来 Charles 老师已经功德圆满，因为他叫成贤读，他已经成贤了，
对啊，
已经成贤了，
中毒了，
成贤，
对啊，开玩笑，
赌石的赌，
对啊，这是人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是告诉你，比如说食如是，对不对？叫你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坐如是，对不对？他要你如是。那什么叫如来？如来就是如你本来的样子啊，对啊。
那我上次听一个法的时候，他讲广清老和尚，他从美国回到那个台湾，人家就问他，好像是不知道讲佛法是什么还是什么，他就答了一句话啊，阿伯来阿伯去，
不来不去不待机啦。
对对，不来不去不待机，就是你讲的这个如来的境界吗？不是去某
地方，而是
很如实的。
对他我们在讲说，不是外面的风动，好，也不是环在动，是你自己的心在动。所以你的心在不断变化，所以外面的环境跟着你的心在变化。所以这就是你来到这物质世界，用你的心，用你的情感，用你的意识去体验你的人生。你现在怪外面的环境都没有用，因为假如说你是一个蜜蜂，你就只能去采蜂蜜，然后只会采蜜嘛，对啊，你怪别人不采蜜，因为他不是蜜蜂啊，对啊。那我们作为自己的话，因为当你有一个次元观，你的内在这么圆满，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做一个非自己，然后让你内在需要的那个部分反而没有办法完成呢、啊？
那我刚刚讲赵子昂，他很喜欢画马，那让马去当马就好了，他为什么要成为？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他有一个创作，他是一个画马的一个
大家，
对。
我们在讲说，所有我们的想象力都会让我们去体验那个部分，那可能那个是一个短暂现象，或者他太太的眼睛看出来像个马，第二天就又变成人了，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在这个想象力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圣经在早期他也提到嘛，他说约瑟的这个岳母呢非常的这个节俭，他不愿意给他更多的这个羊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哎，如果有那种杂色啊，身上有斑有那个条纹的那个羊啊给你啊纯种的话，我就留下来。那约瑟想说，我当你的这个女婿，然后娶你家两个女儿，然后天天帮你做工，那我根本没有任何自己的财产啊。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在那个这个羊吃东西跟喝水的那个地方呢，就插好多的竹竿，好，那当然吃完可能羊也会交配之类的啦，就看那些竹竿，结果生出来羊全部都是身上都是有竹竿的，因为那羊在吃的时候就看到竹竿，所以他就想了。我只能说， 不是成为什么比较好，而且是成为自己才是好的。那现在重点是，当你有这样的想象，你可能一时成为那个部分，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如果凡所有相都是希望的话，那么你要成为什么？就成为自己吧。
所以 Charles 老师，我这个对不起啊，提一下管，就是说，如果啊，他就是不要成为他自己，他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马或者是 whatever，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就是 let it be， 对不对？让他嘛，那可能就是他这辈子来，他就是要体验那个感觉。那我这个叫做为反对而反对，对
不对？对，如果说他想要体验那个部分啊，那也很好。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讨论一个状态，就是说他不是要体验那个，好，他来，他的确有他的性质，然后他就拼命要去抓别人的性质当自己的性质。那我现在讲的是部分是现在目前我们当今社会下的一个大部分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好，比如说对一个学生来讲的话，他这个标准就是你必然要当博士，好，学士，那是最终的终极，对不对？所以
如果当不成就有人要跳楼，有人要难过，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当博士也不成啊，他还跟你分科系，哪个科系比较有钱赚嘛，对不对啊？哪个科系比较好找工作嘛，啊，所以又分了科系。
明白了。
好，那所以孩子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当自己，他就朝着你给他高压的那个方向走了，然后已经有大部分的一个社会标准不得不迫使他放弃他原来的那个最喜欢的而且最能表现的最有力量的那个部分。放弃那个的话，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他跟内在的联系会失去联系了。这样讲，如果你有一个手枪，然后你插上去步枪的子弹，那我问你，你要怎么办？你打不出去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内在把你创造成一支手枪，那么你却把它放进去，你以为是步枪子弹比较大放进去，没用啊，你打不出去，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弓箭手，那是啊，你应该是拿一个箭放在弓上去射嘛，可现在不是啊，你拿你家的这个炒菜铲子啊，或者是你说你家的什么东西比较贵重哦，放上去没用嘛，那不是那个东西嘛。
明白了。
所以我们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中庸讲的蛮好的啦。哦，也就是说你了解你自己的天命是什么，那这个天命本身你是一走进去你的性质的本身的话，你就在道上，你可以完完全全把你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不但这样，而且你跟你的内在会有联系，会有一种恩宠的感觉，不会失焦，同时呢你在这行动上面呢会感觉到非常有力量，同时呢你会把其他所有的力量也同一并开发出来。走在自己路上的人，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他变成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兴趣，因为他会跟他内在人格接触。那内在人格如果比如说有人很会画画，他就会变成画画的高手，
而且他做他自己内在本质愿意做的想做的东西的时候，他有就是在快乐的日子里我们也比较聪明。所以
比如说我是一个
拓展意识，
我是一个画家好了，那现在因为人家把我送去学金融，是啊，金融我的确也赚到一些钱，可是说真的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我就觉得我什么什么愿望没有办法达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很不快乐嘛。
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因为我不快，我跟内在一接触变成我是什么，我好像是浮萍，我根本没有办法，除了混生活以外我就没有，我没有力量嘛。好，回过头来，今天放掉了这个工作，他回到他的这个画画这个路上，那他突然间什么兴趣都来了，什么创造力都来了，他的创造力的应用非常非常灵活，那因此呢他可能各方面不错的情况之下呢，他最后可能变成金融家，很难讲的啊，但这个都 OK 的。你去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印度电影叫三个傻瓜吗？好，他是前印度最好的学校，类似像台湾的台大嘛，那理工学院毕业的，每个从那个学校毕业的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他却选择到那个阿曼总去拍照片，好，那他妈妈简直要哭死了，但是他就跪，他求他说我就爱这个，对啊，那他在那边的表现 会让他各方面的能力反而能够好好能够创造的出来。好，
这就是平常美国人的 parenting 里面讲的，就是 be yourself, do what you like, 跟 go after your dream 一样的。
对，因为它不是只有那我们说的价值感的问题，它牵涉到一个我们说内在跟外在的接触。它这里提到哈，因为我们的生命第一次接触到物质来体验自己的意识，所以当你体验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你就回到什么内在意识嘛。好，中国的宋明理学家提一个观念叫做逆觉体验。所以逆觉体验是说，当我用这种方式体验我自己的时候，我反方向回去体验我的时候，我既然会发现到我一个更大的本体。比如说我发现我在思考，那发现我可以思考，而且思考不是我在思考，而是我不知道那个思考从哪里来，可是从这个思考的背后往后推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哦，原来如此，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因为我常常喜欢看韩国人的节目，然后我就常他有一个节目叫 interview, 就是他会访问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包括艺术家、舞蹈家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看了几集，他都是原先这些艺术家，他原先他的 background 就是像你讲的，就是读很 academy 的东西。后来他就因为他对那个艺术他很追随，到了最后，因为他很喜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当他转到艺术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像讲的，所有的活力都出来的，生命的意义也出来了。
对，他的能力就会出来。
所以不
是他做什么都可以，
包括中
各方面的
对宗教的追求都是一样，有的是之前不是走宗教路线，可是后来接触宗教以后，他到最后他也是找到他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
对，你看，当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我不喜欢我的现状，我只是为了让大家满意，然后我觉得这样大家的标准比较高，我没有在自己喜欢的路线，然后展现自己所能够表达那个部分的话，我首先就会觉得很茫然。就好像你到跳舞的这个舞台上，然后你本来是你自己是个这个芭蕾舞的这个高手，可是进去发现，哎，今天演的是歌仔戏，然后人家让你跳歌仔戏，那我就不知道我怎么用芭蕾舞跳狗仔戏了。
是，那Charles老师是不是可以请您把那个这一节其他您觉得重要的重点？
我们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已经时间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吧。
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Charles老师。
对啊，他其实这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你看他每一句话都很美，美到不行。你接触以后知道自己在体验自己的意识，对不对？然后发现，哎，这种体验是不同的。然后你就会接触到他，接触到他的意识，然后接触到他的世界，他接触到他的意识，我发现我在思想，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世界，然后呢发现又发现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比你们通常人生里面所熟悉的意识架构更大的身份。
是，
原来不是，那你要成什么火，因为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身份比火大得多啊，对不对？你今天在讲说我一个人怎么做得好，可是问题是后面有一个 wiki 啊，维基百科啊，你只要问 wiki 就知道啦。你需要，我跟你讲，你需要记多少东西，你需要读多少地理，不用啊，打进去打个维基，它就全部都出来啦，对不对？好，那有一个更大的事，然后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一个新的意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什么，我们不是要探讨一个完美哦，我们是要探讨分支。什么叫探讨分支呢？这样讲好了，如果是一棵树，对不对？一棵树长出一个枝芽出来，你在这个枝芽上不是要去再重新变成一棵树了，你是要在枝芽上把自己的其他的 branch 长出来。所以你要探讨你的分支，你那个意识能够再继续探讨的那个分支，因为你不需要成为一棵本体树，因为本体已经有了，那本体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小枝芽。
可是那个小枝芽必须要 trace back to 那个，
对，
就是那个本体干，
对
呀，它才能够发展它的那个枝枝嘛。
对，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全身的细胞都想当脑袋脑细胞，那就完蛋了，死了，
那就癌症。
对，你说哎，脑，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把脑细胞当成是活好了，哎，那是最高级最高尚的，那是思考的，对吧？好了，全身的细胞都变脑细胞，请问你怎么吃饭呢？好了，我们就这样子， 重点是在于当我们是知道自己是个新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在探索分支啦。你不是要探索，你不是要探索完整，你是在探索分支。你不是要创造完美，你其实是在探索分支。而这个分支它是存在肉体上的主要证据，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直接的接触来面对现实的经验。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好，
谢谢教授老师。